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承包商取消 DEI 政策；
内阁会议火药味浓，川普抨击民主党执政州腐败严重；
川普谴责民主党阻挠拨款，将签行政令支付 TSA 的薪资；
川普延后10天轰炸伊朗电厂，海湾盟友反对美国太早收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承包商和分包商停止执行多元、公平和包容的 DEI 政策，强调政府采购和聘用应该回归考核制。白宫说，未来联邦合约将纳入禁止 DEI 条款，如果承包商拒绝配合，政府可以取消、终止或者暂停合作，甚至限制其参与后续标案。总统指出，DEI 活动不仅不道德，而且往往违法，也会导致效率低下和资源滥用的情形，相关成本最终会转嫁给联邦政府。行政令同时建立了监督机制，由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布指引，并锁定 DEI 活动较为集中的产业领域。司法部长则被要求优先处理违规案件，包括依据虚假申报法提起诉讼，并加快相关民权案件的审查。这一举动是川普政府自去年初推动去 DEI 化政策的延续。过去一年多，已经在军方、外交、教育和 AI 研发等领域全面废除 DEI 政策。
川普总统周四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时，抨击民主党执政的州腐败无所不在，大到加州高铁超出预算100倍，小到白宫的签字笔。川普说，白宫之前用金色豪华笔，每支要价$1000，不仅浪费，关键是这么贵的笔还经常不出水。他就职后亲自打电话给文具厂，换成了现在的这款黑色笔，成本只要$5，关键是好用的笔。总统说，他的政府正在打造最强大的经济体，包括股市一年涨幅就实现了4年目标，处方药大幅降价，今年44%的退税额得益于大而美法案，而他明天要宣布支持农民的重大措施。针对汽油涨价，川普说，美国不缺油，从委内瑞拉运来的原油2周就有1亿桶，美国国内销售一部分，出口一部分，盈利回馈给委内瑞拉百姓。川普总统还开玩笑说，他在委内瑞拉的民调支持率最高，卸任美国总统后，他可能会去委内瑞拉跟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竞选总统。
川普总统周四召开内阁会议，敦促国会结束国土安全部长达41天的停摆。川普说，人民很聪明，能看穿民主党，所以他们必须立即结束政府关门，否则将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严厉的措施。针对国土安全部为了维护治安加强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总统批评民主党人阻挠拨款是在支持非法移民。川普还宣布，他将签署一项行政令，指示新上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立即向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员工发放薪资，以应对这一紧急情况，并迅速制止民主党在机场制造的混乱。由于国会预算僵局持续，国土安全部在2月中旬开始陷入部分停摆，超过50000名 TSA 员工几周来没有拿到薪水，近500名员工辞职，请病假的情况也激增，机场安检闸口出现人龙，旅客往往需要排队几个小时，机场执勤人员遭受攻击的频率激增了500%。TSA 代理局长麦克尼尔周三警告国会，如果停摆不尽快结束，美国一些机场可能面临关闭。
川普总统周四宣布，应伊朗的请求，把轰炸能源设施的行动延后10天。他还透露，此前伊朗为了表示谈判诚意送上的大礼，是放行1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载有1000万桶原油。美伊持续谈判，不过海湾盟友却强烈反对美国太快收手。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周四痛批，伊 伊朗蓄意袭击平民并封锁海峡收取过路费，这是一种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突破了所有红线。阿联酋驻美国大使奥泰巴更是撰文指出，单纯停火绝对不够，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解决伊朗全方位威胁的决定性结果，以解决伊朗核武器和代理人威胁，释放了支持持续军事行动的信号。目前美伊联军的打击行动并没有因为谈判而停手，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式确认，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坦格西里周三晚上已经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据悉，坦格西里当时正在和多名海军情报及指挥高层开会，遭到精准斩首。美军指出，坦格西里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元凶，这次行动等同于在谈判桌外直接打掉了伊朗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筹码，彻底瓦解他们的海军指挥系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政权十天生死线，华府最后一击计划正在就位，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局势进入了极其诡异的战和临界点。川普总统周四再次宣布，应伊朗的要求，把轰炸能源设施的期限再延后十天。不过，美军最精锐的夜行者特种航空团和两栖打击群已经就位，五角大楼最后一击计划也被披露，再次延长的窗口期究竟是完成协议的转机，还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每天都有新剧本。周四，川普总统宣布，应伊朗方面要求，将原定五天的暂缓打击发电厂的期限延长十天到4月6日，并强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不像假新闻媒体散布的一些错误言论。川普还形容，伊朗在军事上已被严重削弱，几乎没有复原的机会，正迫切寻求达成协议。但他也严正警告伊朗不要拖延或玩花样，若不尽快认真谈判，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川普一边延期，一边警告的同时，美国媒体 Axios 披露了一份五角大厦绝密的最后一击计划。华府已经为谈判破裂做好了最坏打算，其核心不再是漫长的地面消耗战，而是精准致命的外科手术打击。而对伊朗的四套决定性打击方案包括，直接夺取伊朗石油经济命脉的哈尔格岛，占领能够直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拉拉克岛，占领阿布穆萨岛和阿联酋主张主权的两座邻近岛屿，以及在海峡东侧出口扣押所有伊朗的石油运输船。此外 ,Axios 还提到，五角大楼还制定了一项深入伊朗境内夺取核设施里高浓缩铀的地面作战计划，以及大规模空袭切断伊朗获取浓缩铀渠道的备选方案。为了确保这最后一击随时能发动，美军最精锐兵力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中东集结。这两天，军事圈疯传夜行者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已经投入战区。据追踪显示，多架大型运输机频繁从其大本营坎贝尔堡起飞前往中东。这群专门在黑夜中低空渗透、护送特战队夺岛的顶尖部队，就是川普总统手中的隐形尖刀。而在海面上，搭载2200名海军陆战队的迪利波里号两栖警戒群第31远征队将在本周末正式抵达定位。加上原本就在当地的两艘航母林肯号与福特号，以及多艘配备战斧导弹的驱逐舰，美军已经在中东布下了天罗地网。此外，拥有18小时全球部署能力的第82空降师也已派出首批2000名精锐随时待命。不过报道指出，川普总统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宣布全国紧急状态要延续到4月15日，同时批准军队征兵最高达40万人，打破了此前35万的征兵限额。总之，目前华府策略非常明确，不是已经决定要怎么打，而是把所有能打的牌通通摆上桌。川普总统给了伊朗十天的宽限期，这既是外交的窗口，也是美军完成最后部署的倒计时。对伊朗政权高层来说，现在是面临最后十天的生死抉择。 而美军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最后一击，全球都在屏息关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以色列媒体分析，川普总统正在瓦解中共的全球支撑结构，切断北京全球影响力的动脉，目的是最终击败中共。请听报道。
川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公布五月份访华的消息时，再度重复他的口头禅，包括习近平备受尊敬，我与习主席关系很好等等，但外界认为与此同时，川普正在给中共和习近平施加史无前例的压力，特别是美国空袭伊朗集权政府，在重击中共的中东代理人的同时，也在切断中共的一条重要的廉价石油供应渠道。以色列最大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近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德黑兰的圣战政权在1979年就向文明世界宣战，而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却以失败的绥靖架构作为回应。如今，美国的史诗愤怒行动结束了一个长达47年的危险时代。川普认为，防止一场灾难性的全球战争，需要现在就直面这些威胁，而不是把一个更强大、更根深蒂固的敌人留给下一代。文章还指出，这一战略视野远不止中东，史诗愤怒行动是更广泛行动中的关键一步，遏制中共。川普认为，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并非孤立行动者，而是一个由中共主导的红绿联盟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必须先瓦解中共的全球支撑结构，才能击败中国共产党。文章分析，通过战略而精准的使用力量，美国正系统性地切断北京全球影响力的动脉。在西半球，川普抓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封锁了古巴共产党政权，并重新掌控了美国后院最关键的海上要道巴拿马运河，从而切断中共的能源和情报生命线。在北极，川普通过确保在格陵兰的战略利益，应对中俄在北极地区不断上升的威胁，加强未来西方安全的关键通道。与此同时，川普也在实施经济防御战略，通过对等关税和重建军力，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转向更具韧性的自给型供应链。此外，研究员约翰里近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文指出，川普对伊朗的战争也将影响中共对台湾的战略判断。无论中东局势如何发展，习近平都会对当前的世界局势感到更加不安，而这对威慑来说是件好事。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借美伊战争对台湾搞认知战，中共加大宣传以美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中共犯台野心加剧，日本加强冲绳驻军应对；
参议员科顿和舒默提法案，禁止政府使用中国机器人；
奥委会新规，只有生理女性才能参加女子比赛；
涉嫌国安风险，英国拒用中资风力发电机。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经亚洲新闻周四报道，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岛距台湾仅110公里，面对中共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威胁，日本政府在过去10年间逐年加强在冲绳岛部署的自卫队兵力，以增强威慑力，而该营地驻军的功能早已超越了最初的监控任务。其中，与冲绳首府那霸相比，与那国岛离台北更近，相当于行动前线。与那国岛自卫队驻地2016年首次使用时，只有一支陆上自卫队海岸监控部队。2022年，一支航空自卫队雷达中队进驻。2024年，陆上自卫队电子战人员进驻。下个月，日本第一支防空电子战部队将进驻这个小岛。 2030财年，零三式中程地对空导弹操作部队计划进驻，进一步加强日本边境的防空网络。由于中共入侵台湾威胁日益严峻，小岛基地功能已经超出了居民最初预期。防卫省说，希望居民能够理解导弹部队部署计划。在设立营地之前，岛上居民最初看法分歧，但是最近几年发生巨大变化。2015年，岛上632名居民投票赞成，445人反对。如今支持率已经高达 90%。
周四，共和党会议主席科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共同提出一项美国安全机器人法案，禁止政府购买或使用中共等敌国制造的无人地面车辆和机器人，并切断相关项目的联邦补贴。声明说，跟中共和中共军方相关的机器人公司正越来越多地向美国的研究实验室、大学、执法部门甚至个体消费者兜售他们的产品，而这些机器人可能安装了供中共远程控制的后门，可以窃取资料，并带来远端劫持风险，从而威胁美国民众的隐私和国家安全。这和此前针对大疆无人机的安全担忧相同。而一些议员去年也敦促五角大楼把杭州宇树科技列入跟中共军方合作的公司名单。宇树生产的机器狗市占率很高，已被发现接受俄罗斯军队测试，甚至被进行加装武器的改装。舒默说，中共为了自身利益一向撒谎欺骗，不惜牺牲美国人民和国家安全，这次是在机器人领域故技重施，试图用他们的技术充斥美国市场。
国际奥委会周四宣布，为了维护体育竞技的公平性和安全性，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只有生理女性才能参加女子比赛。新政策规定，女子组参赛者的生理性别鉴定采用基因检测来验证，可以通过唾液、口腔拭子或血液样本进行。新政策规定，奥委会或国际奥委会其他任何赛事，包括个人和团体运动中任何女子组比赛的参赛资格，现在仅限于生理女性，这是根据一次性 SRY 基因筛检确定。研究表明， SRY 基因的存在是终生固有的，筛检结果为阴性的运动员将永久符合该政策规定的女子组参赛资格，除非有理由相信阴性结果有误，否则这将是一生只需进行一次的检测。国际奥委会说，在咨询专家小组之后，决定实施这项政策，目的是为了女性在运动中提供平等机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在声明中说，继续允许男性参与女子体育运动是不安全的。
英国政府周四表态，不支持在离岸风电项目中采用中国明阳智能生产的风力发电机，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风险，并已经通知相关的离岸风电开发商。能源大臣尚克斯说，政府将优先确保能源系统安全和供应链韧性，同时强调对符合国家利益的中国投资仍然持开放态度，但需要兼顾风险控管。官方说明，风电属于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风力发电机依赖远程监控系统，可收集并传输电网数据、运行状态以及地理和环境资讯等，如果采用不可信任的供应商，可能导致数据外泄，甚至遭远程干扰或关闭的极端风险。此外，外界也担忧中共政府可能干预明阳智能的运作，以及中国厂商低价竞争对欧洲产业造成的冲击。去年，川普政府就曾经警告英国，允许明阳智能在英国建厂存在国家安全风险。英国国内部分议员也持同样的反对立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借美伊战争对台湾搞认知战，中共加大宣传以美论。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homas Hardware 报道，马斯克推动的 TerraFab 计划目前投入约200亿美元，但只能建造相当于一座7纳米晶圆厂。 研究机构伯恩斯坦指出，如果要达成一太瓦的 AI 算力目标，总投资恐怕需要高达5兆美元，资金缺口巨大。相比之下，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预计达520到560亿美元，显示 TeraFab 现有资金仍然明显不足。如果再加上设备、产线和人力成本，差距恐怕进一步扩大。未来如果导入2纳米制程支援更多应用，成本将更高。 TeraFab 规划的一太瓦算力约为全球 AI 芯片产能的50倍，推估需要142到358座晶圆厂，以及大量 EUV、DUV 设备和先进的封装产线。不过相关数据仍然属于粗略估算，实际需求将受制程和良率影响。此外，设备供应链集中、交期长以及 HBM 记忆体产能有限，都可能成为扩大产能的瓶颈。马斯克曾经提出降低无尘室成本的构想，但可行性仍待验证。
谷歌周四宣布，正式在全球推出搜索 Live， 将在未来几周内覆盖包括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支持 AI 模式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语音和相机与搜索进行即时互动对话。这次升级基于新一代模型 Gemini 3.1 Flash Live， 显著提升语音对话的流畅度、速度和稳定性，并支持多种语言，让使用者可以用母语自然交流。使用者只需要在安卓或 iOS 设备开启谷歌应用，点击 Live 图示，就可以语音提问，并持续追问，获取更多的深入资讯。此外，搜索 Live 支持相机输入，使用者可以对现实物体进行提问，例如组装家具或识别物品。系统将结合视觉资讯提供建议和相关网页。该功能也可以和谷歌智能镜头无缝衔接，实现更直接的现实场景搜索体验。
Meta 周四宣布，把他们在埃尔帕所建设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投资由15亿美元大幅提高到100亿美元，目标在2028年投产时实现1吉瓦的算力规模。这个项目预计创造300个长期岗位，高峰期将吸纳超过4000名建筑工人。 Meta 说，将为电网新增超过5000兆瓦清洁能源，并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引入淡水，以缓解当地的用水压力。此举反映 Meta 加码 AI 基础设施，以应对算力需求激增。不过，跟谷歌、亚马逊和微软不同， Meta 缺乏云端业务支撑，巨额资本开支引发市场关注。今年 Meta 的股价已经累计下跌 17%。 与此同时，公司也在推进裁员，以平衡成本结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台海在初期经历一段不寻常的平静，但不久后，中共军机又恢复对台湾的侵扰。官媒更针对台湾向美国采购军备、发动美制武器不可靠的认知作战。专家说，从美军的战果来看，中国制装备和美制装备之间差距巨大，中共只是借机加大宣传以美论，以测试台湾和美国的应对。请听报道。
路透社日前报道，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潜在冲突热点之一，台湾正面临来自北京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报道援引一名台湾国安高层官员的话，表示北京试图制造一种感觉，即当美国转移部队，将印太地区的军力重新导向中东时，便是制造紧张与不稳定的时机。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也已经警告，伊朗战事可能会削弱针对中共的防御。不过，前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跨区域的军事资源部署一直保持平衡，因此伊朗战事不太可能成为北京攻台的空窗期。台湾国研院研究员沈明士分析表示，为了应对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共企图营造美军在印太的战力出现真空的舆论，配合军机或者舰船在台湾海峡的演练，来测试台湾和美国的应对。但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共现在是要缓和美中关系，理论上不会刻意升高台海的冲突，以免引来美国的压力。沈明士说，现在美国除了把韩国的萨德系统和爱国者导弹拦截弹调往中东外，印太的海军或者空军的兵力并没有调动， 美军并没有因为伊朗战事而陷入泥潭，也不会分身乏术。资深军事评论员马克表示，外界过于高估中共的实力。现在中共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军队内部不和、大规模的将军被清洗，这些事情都叠加在一起，习近平根本就分身乏术。中共恢复军机扰台只是虚张声势，借此给自己赚一些面子而已。一份台湾政府内部备忘录显示，对于北京利用中东战争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台北当局始终保持警惕。例如在冲突爆发后，网络上出现由 AI 生成的影片，声称台湾面临毁灭性的能源供应危机。中共还利用伊朗战事散播美制武器无用论。马克说，从美军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行动的战果来看，中制装备和美制装备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中共对自己的武器也没有信心，只是故意制造话题。沈明士说，中共想要破坏台湾内部的团结，会适得其反，让区域国家提高警觉，来加强对台的合作和协防。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红海参是少数同时富含三大海洋活性营养的天然来源，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因此被称为海洋三重营养。
红海参养生胶采用专利酶解技术，把营养转化为小分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心血管、关节到皮肤、睡眠与日常活力，全面支持您的健康。
现在就到 FM961.net 下单，享受85折优惠。湾区可以线下取货，也可以用手机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订购链接和咨询服务。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